战友们好，
战友们好，可以出个声音吗？
我们在演播室。
好，我想和全球的战友大家好，很多战友估计都一直在等今天的这个结果。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6月29号，郭文贵郭大总统啊，一审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之后，新中国联邦的子民啊，在庭审之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6月29号那天庭审的时候，来自全世界各地200多名新中国联邦的子民呢、都给郭文贵去加油。结果判决结果是30年有期徒刑啊。从法庭出来之后啊，大家都有点没精打采，但是他们呢也没有立刻散去啊，很快就聚集了他们的一个据点那里头啊，开始召开了这次座谈会。
所有的新中国联邦人都需要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见证了很多，今天我们也见证了爆料革命所经历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座谈会一开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气氛略微有些压抑，
我们的 message， 我们的信息，
大家互相打气，说啊，没有一个人离开，
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都在这里，没有少一位真战友，所有的真战友都在这里。
七哥其实在庭上也有科学，然后就是拿那个白色的卫生纸，它不是整吐血，是拿这个卫生纸一擦，这儿就是都是血，然后七哥把这个纸也对着 Ryan Finkel 这样晃了晃，这是在七哥去讲完了这么多话的时候之后去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其他的法警就把垃圾桶拿过来，七哥我看到擦了好几张，因为有法警挡住了
我，觉得4-5次。
对，
对，也对，就是我们都是看到了的，这些都是我们是都是看到了的，然后我觉得今天其实战友们，我觉得表现的应该可以让七哥很放心，因为战友们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淡定，而且没有一位战友是，崩溃的，大家都非常的
失控的，
都非常的坚定。然后包括其实法警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这个结果不是很好，所以法警就是早早的就是站在那边，然后挡着所有人。然后但是呢，我们战友都非常的非常的
冷静，非常平静。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有人问我，你们怎么今天会这么平静？
大家还是互相支持，要把爆料革命进行到底。然后有些人呢还流露出来了一些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说啊，其实这个判决结果比他们想的好，
就是能够客观的对待这件事情，没有情绪表达，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或者说是很软弱的地方。
今天其实30年比我们想象的，
本来以为是45年了，
对，本来以为是更长的。
后来我还记得我跟 Ava 这个讨前两天在后面那个厨房讨论，我说政府只要30年，不会法官判45年吧？对，
所以我们已经把最坏的可能的结果想到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的这个战争。因为我们一直说法律战，其实它是一种超限战，它只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表现了，但是真正背后的，其实我们都说过，这是一场妥妥的政治构陷。
现在美国的这个法官呢都被中共渗透了，那中共对郭文贵那是欲除之而后快啊。那现在呢不但没有加刑，也就判了30年有期徒刑，所以啊其实比想象的好。我觉得这些新中国联邦的子民啊不太懂美国的司法体系啊。美国的司法体系啊，检察官建议的量刑这个期限一般法官会往下减，不太可能往上加。因为如果你往上加，二审如果再缩减回来，这显得你法官比较业余啊。但是你看新中国联邦的这些人解读的角度就比较清晰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析郭文贵郭大总统啊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的这个新闻。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刑期啊，30年。我刚才讲了啊，检察官建议判处30年有期徒刑，法官就判了30年有期徒刑。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判决过程中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法官都会打一个折扣，比如说你判30年，我给你判25年，然后或者判20年。所以一方面呢，法官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个检察官你是代表国家立场的，你这个 总是会稍微多一点嘛。那我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讲，我适当给你打个折扣，体现了法院恩威并施的精神。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将来上诉的时候，这个刑期只能减不可能加嘛。如果要是法官减下来了，哎，跟那个二审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差不多的，或者说二审法庭人家认知跟法官是差不多的，那显得法官呢这个也比较有水平啊。但是这个案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检察官建议三十年，法官就判了三十年。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在日本做的江歌案，江歌案当时检察官建议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法官最后就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实在日本的刑法司法审判史上也不多见，那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检察官认定的罪行最后被法官全盘接受了。那么检察官在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起诉郭文贵的这九项诈骗罪名、洗钱罪名，法官完全认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三十年的刑期啊，对郭文贵来说可够长的，因为他的这个判决是美国的联邦法院判决的，他跟州法院不一样啊。联邦法院在1984年进行司法改革之后，他就没有假释了，他只有减刑。你在每服刑一年啊，如果你表现好，可以减刑1.5个月。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郭文贵啊是判了三十年有期徒刑啊，三十年一年可以减刑1.5个月，那三十年也就可以减刑4.5年。那这前提还是郭文贵你到监狱里头洗心革面呢，你得变成活雷锋啊，你天天打扫卫生，给别人洗澡，然后你捡肥皂都有可能啊，最后你也就能减刑4.5年。就算减刑4.5年，他过去已经关了3年半啊，那你想想他还得再关22年，今年是2026年啊，再关22年就是2048年，2048年才能出来啊。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经建国99年了。郭文贵今年的年纪啊，他跟我差不多啊，你再加上22年，你算一下他就80了。那郭文贵啊，那他在监狱里得拼命健身呢，如果健身要健不好的话，他真的不一定能活着出来。所以这个三十年的刑期啊，对郭文贵来说是很长的。那么这一审判决之后啊，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他这法院当时查扣的这十几个亿啊，那到底后续应该怎么处理，这里头呢要分成几步。第一步，当年 FBI 抓他的时候，那是能扣就扣，是吧？涉嫌犯罪嘛，就先把你扣下再说。那么紧随其后，这扣下的钱呢，法庭最后宣判没收8.89亿，也包括有一些固定的资产啊，比如说新泽西的豪宅啊。那这8.89亿中间啊，法院可能就会进行一些处理。你比如说郭文贵当时在那个18层公寓，他花了6000多万美金买的啊，他已经被处理了。我看前几天、啊、最新的数据啊，他被800万美元啊给拍卖了，觉得挺便宜啊。但是他这房子啊就卖不出去，去年就开始在网上挂了，一开始卖3000万，后来2000万、1000万，最后挂到800万卖出去了，这一下子贬值7%呀 啊！但是这些钱呢，将来都会进入到法庭搞的一个资金池。用来偿还这些被诈骗的人。那么8.89亿啊，现在其实法庭啊并没有完全扣押，那么这里头还是做一些甄别。比如说扣押的钱啊，那有些人说这钱不是郭文贵的，是我的，那我投资的呢，那法庭啊就进行一些后续的来甄别，不是郭文贵的要把从里剥离出去，是郭文贵的放在这个资金池里头。如果最终放到资金池里的钱啊不到8.89亿，就会把郭文贵名下有的其他财产跟犯罪无关的也要进行查扣和拍卖，放到这个资金池里头用来返还给受害者。但假如说郭文贵名下没有资产了，或者说他把钱都挪走了，那他那个余建民不是带着钱都跑了吗？那么最后比如凑不够这8.89亿，那也没办法，那最后法院呢就会按比例返还受害者。所以现在郭文贵的那些受害者啊，赶紧跟美国的法院联系啊，及早登记，提供一些证据啊，将来还能把被骗的钱给返还回来啊。我就不太知道啊，那新中国联邦啊，当时不有1000多人在法庭上跟法官说他们没有受骗吗？这部分人呢，他说加起来有7000多万美元， 那这些人钱还不还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钱我们就不让那个美国的法庭还，一旦还了的话，不就证明我们是受害者了吗？我们就没办法再支持七哥了吗？其实我们不是受害者啊，我们就是新中国联邦的子民呢、啊、就是坚决用这种方式支持工会啊，支持我们的精神领袖啊，那我估计法院也没辙啊。所以这后续到底怎么处理啊，我们就不是特别清楚了。那么紧随其后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十年的刑期啊，郭文贵肯定会上诉，据说他在法庭上已经表达了要上诉的意愿，而且我估计啊，他现在可能已经准备了啊。但是这个上诉啊，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下，要想再翻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这个上诉过程中就不再开庭审理了，那么法官跟这个辩方律师也包括检方的律师啊，他主要讨论的内容跟一审也不一样了。他讨论什么呢？主要就是一审法院的法官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上是不是有瑕疵，这个适用的法律是不是有问题，主要是审这些内容啊。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枕着三十年的刑期啊，判的重不重。那可能啊，辩方律师就会讲，历史上你看有些案子那只判了二十年，郭文贵凭什么判三十年呢？所以应该说这个案子啊，最终在二审最终定验之前，郭文贵三十年的刑期啊，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变数的。但在我看来啊，即便变也不大了，比如说三十年变成二十五年了不起了，你要说变成十年不太可能。因为什么？郭文贵的助手王艳平跟警方之间达成了一个变速交易，最后判了多少年呢？判了十年。那郭文贵呢，主犯呢，你总不能低于王艳平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算最后二审法院给他适当打个折，打到二十五年呢，也就了不起了，这是最大的极限了，不太可能继续往下压缩了。但是这对郭文贵来说呢，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刑期啊。那么讲完郭文贵的这个三十年的刑期啊，我们紧随其后还要介绍一下郭文贵啊，他这个洗国现在的格局啊。我过去讲了，郭文贵呢，他实际上有几大板块啊，法治基金、郭媒体、喜马拉雅交易所、喜马拉雅农场，还有一个俱乐部。法治基金和那俱乐部啊，包括那郭媒体啊，那钱呢，当时都被警方啊给扣押了。那么他现在那个喜马拉雅交易所还在，那在呢，好像是警察已经把他扣押之后呢，没办法交易了。这喜马拉雅那些子民呢，他说他们现在还有那个洗币，哎，那个他们律师不是给法官还提交了一个证据吗？一共提交了7000多个人的证据，说我们手里头就有洗币啊，我们这洗币是资产呐、啊，你看啊，现在还有价格呢，但其实那个价格也没办法交易了啊，所以它只有叙事价值，实际上没有交易价值了啊。另外一个方面，郭媒体现在如果你点进去啊，哎，就会出现一个警方的提示，说你这都是骗子团伙，大家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们检方去联系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洗国的这么一个庞大的构建起来的爆料革命的帝国啊，现在在制度层面上基本瓦解了，包括他那个喜马拉雅的农场啊，但是他其实还有一批核心的骨干，这些核心的骨干呢遍及全世界，尤其是喜马拉雅农场啊，在全世界都有代理人呢。那么这些骨干呢还在维持着他们洗国新中国联邦的运作啊。他们怎么运作呢？一个是定期每个星期都派人到监狱里头去探望郭文贵，一个呢是表达这洗国的子民呢对郭文贵的支持啊，给他一些精神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呢也获取郭文贵对新中国联邦大事情的一些指示。郭文贵一开始啊被关到看守所之后啊，他不是直接跟他们那个洗国的人在网上直播连线吗？就是这些新中国联邦网上做直播的时候，直接电话就拨到监狱里头去了啊。那郭文贵神采飞扬的说，我这里头挺好的，吃的挺好的，我这里头还健身呢。那么你们今天健身了吗？后来人家法院就裁决郭文贵不许打电话了，你这打电话你是继续犯罪啊。发现他们跟那些新中国联邦的人密谋嘛，又搞了一个币，那个币叫 TDCCP， 就是说要什么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啊，还得继续搞诈骗，所以这个东西是属于妨碍司法，就剥夺了他跟外面打电话的权利。说郭文贵再往外面打电话，只能给一个白名单打， 我估计是他老婆或者他儿子啊，定期可以打一些电话啊。如果他再不听，这个电话都有可能剥夺，所以郭文贵下来也不敢打了。于是乎，这喜国的人呢，就定期派人到监狱里去看郭文贵。看郭文贵之后呢，哎，把郭文贵的话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到外面之后啊，用 AI 合成，合成一段郭文贵的语音在网上放，哎，就给人感觉郭文贵已经从监狱里头打电话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革命的火种还在啊，中坚力量还在啊。所以你看6月29号这一天啊结束之后，人家新中国联邦的这些子民们就开这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啊，你别说，人家内容还挺丰富的啊。先是前面的一个核心成员讲了6月29号庭审的见闻，其中看到了郭文贵啊当时浑身是血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女的讲的过程中的泪眼婆娑的。
如果我们过去没有一起经历过，我们是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清醒的人，我们可以面对最难以面对的事情，而且我们仍然站在这里，而且我们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今天的精神，你们的气度，你们的克制，让我对战友有了重新的认识，我很骄傲。战友，我爱你们。我相信就像火来刚才说的，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人们在觉醒，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美国人，不管是你是哪里人，
心疼啊，自己的领袖遭这么大的罪，自己想帮忙又爱莫能助啊。那你想想这种无奈和悲凉啊，确确实实让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些人呢付出了很多。紧随其后啊，他们呢就规划了4场主题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呢都是分会场的啊，叫做血泪再出发。
给我们来点掌声呗。黑道 CCP! 黑道 CCP!
黑道 CCP!
再来点再来点。
黑道 CCP!
太棒太棒了，今天我们第一组，我们非常感动，听到刚才联盟的那个整个过程，非常感谢分享。然后我们第一组的主题叫做血泪中的血泪中再出发，血泪中再出发。然后我们这四个人一位是谭立国，一位是赵远金，一位是文辽，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今天的经历啊，怎么来的，今天的感受，简单说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深聊别的话题。那个谭立国请。
战友们好，我叫谭立国，今天到了法庭上，看到了这个，是不能哭啊，但是看到这个这种，被打压、被陷害，就是吐血，甚至在法庭上7个都吐血，然后呢，用纸巾在擦拭这个嘴的时候，那血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明白，
一串一串的。而那个检察官竟说啊、哦，他是装病，说这种事情我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不管是检察官、律师，还有现场的观众，大家伙都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是说在装病？
对，而且我是在现场，我看到那个七哥刚进来的时候，他是喘着粗气儿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当时在那个听不听到啊？七哥是喘着粗气儿，所以。
就看那个脸色，就是确实是有点儿，就是有点煞白的那个感觉。
今天我在庭上居然看到了类似中国大陆式的执法，不顾一个嫌疑人生的病流的血，他们依然去宣判去，非常冷酷。这种北朝鲜式执法，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我觉得是郭文贵先生做的对，我们来对了地方，美国庇护了我们，然后帮助了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共产党来了，真的来了，就在这里。
嗯，
这些新中国联邦的子民不会被打倒的，还要继续前进呢、啊、要把爆料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啊。这是一场。第二场呢就是法律超限战，这主持人是个女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现在有请翠萍姐，你是女士优先，谈一谈今天 咱们这个庭审整个过程，你对这个法律，这个检方在这种什么叫没有任何证据，政治勾线在叫勾线的情况下，给我们七哥判了30年，你看看谈谈你的感受，谢谢。
今天我的感受就是，哎呀，法律武器化，法律就是被超限战，七哥就是从还没进去的时候就被勾线的74个案子哦，你们大家想想，一个外国人在这里为了媚共，他家里被抓了多少100多口的人，
对，
都被共产党抓掉，是吧？结果到这里来是政治庇护，结果爆料过的，有一个中共的官员就跟他说了，美国都被我们买断，你以为美国的法律我们就不能操纵了吗？
我们排队，他只给你排了2队进去，10个一组，
我们排了
10个一组，2队多一点，
对对对，
其他都被他们占有了，位置都没有。我们在可能就是他们事先就编控好了，让我们的人进不去。我们战友，从我来说，我的身边战友，我这个年轻说一下，
对，
我知道，从加拿大过来的战友，几乎几天不睡觉，就是为了见七哥一面。
对，
但是连这个机会。就是洗澡、
都没有给，
4点钟起床，5点多钟到了法院门口，我赶到了，就是差就这么一点，就这么
对，
最低一进去了，后面的人真的还也有远道来的，都被挡在法庭外面了。
是的，
所以我这是我们必须战斗，继续战斗。七哥就最后走的时候说的，战友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对吧？这就是我们。继续坚行战斗。
第三个是什么我都忘了啊，第四个还比较有意思啊，他叫包二代，对，好像是接过革命的枪那个意思啊。我看到有几个人现场都带着小朋友啊，小朋友就直接出境了。那有一个新中国联邦的人家那个子民就在那讲啊，他说你看我的孩子是吧，这么小，我们叫什么叫包二代呢？爆料革命二代啊，那我们叫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呢、啊、我们爆料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接着也爆料，把这个革命的精神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
大家都看到哈，我们这一组有孩子啊，有先生，有太太，他们每个人都在欢乐当中。啊，我哇，对，漂亮。哎，那我们今天就想看看，听一听两位，两个家庭。他们是如何来这个看待和感受今天的这个庭审的？
七哥之前也说过，灭共的路很艰难，但是不怕啊！我们有这么多报二代啊，我们的报一代啊，这么的能干，这么的有实力啊，这么有行动力，是吧？我们守护七哥，爱七哥，爱新中国联邦。七哥看到我们带了这么多孩子去啊，头一直回过来跟我们做手势啊。我们小孩子也跟七哥挥手致意，是吧？七哥看到我们的孩子特别的开心，让我们的这么小的孩子经历过这么重大的事情，经历过这么改变人类历史的事情，改变美国历史的事情，是吧？这个以后都是会变成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啊一个回忆。
七哥回头也跟我小孩打了几次招呼，然后特别特别的感动啊、我感觉七哥真的是呕心沥血。啊，呕心沥血为我们付出了所有的一切。我几次小孩子看着我啊，我的忍住吧，忍住忍住眼泪吧，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吧。但是看到七哥那白发苍苍，我的心真的碎了。我们爱七哥，我们带着一家人跟随七哥，不畏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一切都是七哥。我们前几天在 MDC 也是表达了对七哥的一种感激之情，今天在 MDC 今天的庭审现场又再一次感受了七哥。我们一家人离七哥这么近，我觉得一切都有天助。
这叫中国有句古话哈，叫留得青山在，下句什么叫绝地重生。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CCP! 这个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你别说，真不简单。人家那个检察官说了啊，郭文贵是一个有天赋的骗子，真的是有天赋。你别说这件事情啊，一般人想骗这么多人不太容易。其次是法院都判决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了，人家这些人对他仍然不离不弃啊，这是本事啊。那你想想，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戳穿了，那些人肯定是作鸟兽散，是不是？但是这些人呢，不但没有作鸟兽散，还紧密团结在以郭文贵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那这绝对是天赋啊，绝对是天才啊。而且你看贯彻郭文贵的这个精神做得多好多彻底啊。那里有其中有一个人还讲了，说郭文贵昨天那是吧，七哥他们都不叫郭文贵啊，叫七哥，都安排好了，说那世界各地的人来啊，但我那据点那地方聚合，说一定啊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这次让我真的就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战友和七哥之间的感情。七哥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来到了办公室，然后有饭吃，然后有饮料，这些包括其实冰箱里还有冰淇淋，大家一会儿可以吃。
谢谢佳佳
啊，没有，这是郭先生交代了至少6-7遍，就是从郭先生说在中午的时候要带战友在这个法庭旁边或者是那个 cafeteria 的就是中间的餐厅要带大家吃饭，然后在最后要带大家都来到这个办公室，这就是战友们回家要让战友们来到自己的家。郭先生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当成结婚来去准备。
那个啊，多温暖呐、啊。是吧，那个集体啊之间啊。那么我们再说回到郭文贵啊，我刚才不是讲了郭文贵当时不是上诉的事情吗？那其实郭文贵除了上诉之外还有一条路，什么路呢？就是想办法让川普给他特赦。川普大家都知道啊，基本上他是喜欢特赦的，只要给钱就能特赦，而且他也没什么原则。你看他上台之后把当时冲击美国国会冲击那个白宫国会图书馆那1000多个人全给特赦了吗？其实那都是重罪啊，有些人都可以判终身监禁呢。川普大笔一挥全都无罪了，而且呢只要跟他关系好的那不给特赦了。班农当时不就是跟郭文贵一起搞宣读那新中国联邦宣言的吗？那也被他特赦了。所以川普完全有可能对郭文贵进行特赦。但这里的特赦啊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啊。第一个因素，现在郭文贵下一轮肯定要打上诉官司，这上诉官司如果打起来打个1年2年3年都有可能，尤其是郭文贵现在这种状态啊。但是如果他这个官司最终没有终审宣判，川普对他进行特赦不是说不可以，对这个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官司也可以特赦，但是压力要大一些，面临的舆论压力也大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取决于工会现在手上还有多少钱。你想想川普这个人，他家族的人你不给钱他能给你特赦啊？他跟工会又没什么交情，人家川普跟那个班农当年还算是有些交情的嘛，那毕竟是他的领导班子的成员，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工会呢就不行了，我认为工会你要想获得川普的特赦，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年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又认识川普的人得替他卖力的活动。第二，他真得花钱，得花大价钱。那现在郭文贵到底有多少钱现在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如果他真有钱的话，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就是在川普下台之前咵给他特赦了。
文贵先生还要回到他已经在昨天的时候，他已经整整在那个地方待了16个月的时候，他还要回去。我就觉得他还要戴上手铐，他还要在他在 MDC 还要过这样的日子，这是我很难受我很心疼的地方，这是我哭的原因。
七哥爱你，等你回来，我们想天天在想你，天天为你祷告，上帝保佑你安全和家人团聚。七哥爱你，七哥。
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讲一下啊，
就是我在做郭文贵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就郭文贵的这个骗局啊，其实特别简单，你从旁观者看啊，非常简陋，但是为什么他会骗这么多人呢？为什么会持续这么多年呢？我在今天郭文贵被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的时候，我还想重新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真的适合事关我们中华民族啊在前进发展过程中间的启蒙。我自己这两天我也在想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我当时那期节目里头我也讲过，就是很多海外的人认为反共即正义，郭文贵出来之后做什么了？爆料革命啊，爆料革命，叫天天喊打倒共产党呢，
干掉共产党，干掉共产党，干掉共产党，干死共产党，干死共产党，干死共产党，干死共产党，
还摇血摇的手指头，新中国联邦成立了是吧，要一定要打倒共产党，多少人热血沸腾啊，因为他们讨厌共产党，于是乎看到了郭文贵啊激情四彻的这样一种演讲啊，被鼓动被感染，然后呢就选择相信他。检察官就讲啊，很多受害者当时看他的那些合约的时候连那文件都没看，就是相信他。为什么相信呢？反共啊，反共即正义，很多人脑子里头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这种意识本身导致了很多人上当受骗，这是第一点啊，我再重复一下。第二点，我觉得很多人呢是把反共这件事情啊寄托在某一个个人身上，郭文贵呢就成为他们的救星，然后呢就把过去对某种偶像崇拜移植到了郭文贵身上，郭文贵于是就成为了他们的伟大领袖嘛，精神偶像嘛。当然郭文贵这个人呢说话也有煽动性啊，也是一个具有十足个人魅力的人，这个我们客观来讲啊，就郭文贵讲话是非常有煽动性的啊。
这条街，这个街到那儿去，包括整个这个角加一起啊，加一起啊，7000亿美元。哈，昨天洗联储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元，咱可以都卖喽，都卖喽。
你今天健身了吗？你看，很简单的话，它能成为梗，而且他说话之间啊，你看，不停的在构建不同的那种理想。很多人很容易被他打动，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因素之一。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郭文贵把反共这件事情啊跟诈骗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是他的发明。因为你想，如果你单纯的诈骗，其实大家啊，你就说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很多人不会上当，因为他的脑子里头啊衡量的时候，就是这东西有可能吗？你跟我说能赚几百倍，那我要想一想，对不对？如果你要是专门说反共，那很多人呢其实也不一定会把钱捐给你，因为捐钱这件事情那其实呢还是挺难的，对不对？郭文贵的发明就是把反共跟赚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危害性在哪，或者说这个它的传播性在哪，它让人的脑袋的两套系统在同一个决策过程中间发挥了作用。你想想，如果有人要诈骗你，你脑子里肯定算这是不是诈骗，结果这时候郭文贵跟说这是反共啊，你只要支持反共你就应该加入这个事业，你的大脑就开始不再用那个经济模式来考验这个项目本身是不是靠谱了，它考验的是你自己的价值观，你是不是跟共产党站在对立面，如果你跟共产党站在对立面，你其实就是应该加入郭文贵这个新中国联邦嘛。甚至当你亏损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自己说服自己，他说你看我是为新中国建国呀，我做出的一些牺牲和奉献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跟一般的投资损失在股票上损失不一样啊，我是为新中国联邦的建国做出了我自己的贡献，这个你想想确实是很高明啊。所以我个人觉得郭文贵的这套做法啊，他之所以在海外能够骗这么多人骗这么多钱，直到他被判了刑还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是因为他发明了这一套这种所谓的诈骗模式。这票诈骗模式啊，其实在他之后还有人在搞，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的是啊，投资就是投资，反共就是反共，如果你反共你就别想赚钱，不要在忽悠反共的过程中还能赚钱， 如果你呢反共，你就说你要花钱，对不对？反共不是花钱的吗？所以大家如果是听到未来在海外反共的这个市场中间有人跟你讲说一方面可以反共，一方面可以赚钱，大家一定要就十二万分的警惕，因为郭文贵的前车之鉴就在于此啊。一个郭文贵倒下了，可能很多人还想成为郭文贵，你想啊，骗了那么多钱，十几个亿，过着花天酒地放纵的生活，别人的钱让他过这样一种富豪般的生活，谁不想干啊？当然我并不想干啊，所以你看我们也不发币啊，我们不干什么之类的，但是肯定有那些人想干的。而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的是就是多看王局拍案，擦亮自己的眼睛，不管你是不是反共，我们先分辨出这个人是不是骗子。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天地间唯有战友最强，消灭中共正八方，万佛指引心所向，真念随神灭红纲，
又蠢又愚喜死黄，自古王朝皆过往，正道主义是金刚，我们把末世变华章，
问天问地问真相，唯有正道不会亡，福建集权不必亡，灭共前锋照天亮。